默默到来，故事如你，我是小默，在这儿讲个故事给你听。写下今天这期故事的是作者燕羚羊，作者的信息我会放在评论区。故事的女主人公叫清婉，清婉和菲菲这一对闺蜜认识了十年了，从未红过脸，也从未因为任何事起过任何争执。从13岁到23岁，两个人保持了非常好的友谊。从初中到大学，两个人都同校，高考成绩也相差不大，像是约好了似的。整个青春里，他们对彼此而言是最重要的存在。两人无数次一起逛街，一起看电影，交换衣服，交换鞋子，交换心里的小秘密。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清婉算不上漂亮，但她有一双修长白皙纤细的手。菲菲经常打趣儿说，清婉应该去做手模，去拍护手霜广告。清婉的手很适合弹钢琴，她的确也会弹钢琴。有时候去到咖啡馆或酒店，总忍不住坐下来弹一曲，手指熟练而狠狠地摁住黑白相间的琴键，动人的曲子就流了出来。清婉的琴弹得很好，每次他只要在常去的咖啡馆弹上一两首曲子，咖啡馆老板高磊就会免了清婉当晚的咖啡钱。那天清婉弹完琴，一抬起头就发现高磊伏在钢琴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清婉，眼神里尽是温柔和欣赏的神色。当晚高磊和清婉约定，以后每晚来这里弹琴一个小时，高磊付他费用。清婉每天都来弹一个小时，咖啡馆的生意竟也因为他的到来好了许多。某天清婉弹完一曲后，高磊让服务生递给他一盒用玫瑰色糖纸折成的玫瑰花，一共五朵，盒子里放了一张纸条。高磊在小纸条上用铅笔写着，咖啡和红玫瑰，你喜欢哪一样，我的小天使。所有的爱情故事都附送了一个美丽的开始，清婉就这样和高磊在一起了。阳光倾斜的午后，清婉最喜欢穿着蓝色小碎花的棉布裙在房间里转来转去。高磊说，清婉过来让我抱抱你。清婉披散着湿哒哒的头发，屁颠屁颠地蹦跳过去，把头埋在他的脖子下面。高磊就静静地拥着清婉坐在窗台上，屋内木质的音箱里播放着安静的北欧乡村音乐。高磊摸着她的头发说，清婉，你就像我的小天使，在我睡着的时候挥动着翅膀从很远的地方飞了过来，然后掉在了我的身边。那时候清婉觉得空气里都是好闻的咖啡味儿。跟高磊确定恋爱关系后，清婉带高磊去见菲菲。那一晚在咖啡馆，三个人疯疯癫癫地玩掷骰子，还喝了很多酒。高磊总是输，他说，清婉你耍赖，你总是帮着菲菲。清婉抱住菲菲咯咯咯地笑着说，我认识他比较久嘛。菲菲偷偷地咬清婉耳朵，清婉，高磊的眼睛真的很漂亮哎。菲菲长得很漂亮，身边的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从没有谁在菲菲身边超过三个月。近段时间，菲菲说她想让学校里那个从来不跟任何人交往，却长得很酷，弹吉他弹得特别好的男生做男朋友。她给他起了一个代号，叫冰男，后来又改成冰狼。只不过 这个代号只有清婉和菲菲知道。清婉说，那你的萧乐怎么办？萧乐是菲菲的网友，比朋友多一点，比恋人少一点的那种。在很多个失眠的夜里，菲菲和萧乐用 QQ 联系，那会儿大家都还没有开始用微信，菲菲好友栏里排第一的便是萧乐。萧乐啥都能够跟菲菲聊，他喋喋不休地跟菲菲说他的童年，说他的故乡，还说他家现在养了三只小猫，一只叫蜡笔，一只叫小新，还有一只因为长着毛蓬蓬的白色长毛，头顶被菲乐剪得齐齐的，跟丸子的头发一模一样，所以就顺理成章地起名叫丸子。前段时间因为天气太冷，蜡笔生了一场大病，后来死了，现在只剩小新和丸子在烤火炉。菲菲跟萧乐上网聊天时从来不避着清婉，萧乐知道清婉是菲菲最好的朋友，就也加了清婉的 QQ。 在 QQ 上，他偶尔也会问清婉几个问题，但大多与菲菲有关。他会问清婉，菲菲爱不爱吃辣，最喜欢上哪门课，平日里喜欢穿什么款式的裙子。清婉对菲菲说，菲菲，这萧乐怕是对你有意思吧？菲菲头也不抬地说，有意思又怎样呢，离我那么远。菲菲开始追那个被他称为槟榔的男生。清婉隐隐觉得不妥，但没有说什么。菲菲想干的事情，从来没有谁能够拦得住，她想追的男生也多半能追到。一开始槟榔对菲菲冷若冰霜，可越是这样，菲菲就越是来劲儿。从来没有一个男生会拒绝她这么漂亮的女生，她觉得槟榔实在够特别。她开始在食堂、图书馆、自习室等地方堵她，让全校师生都知道她正在追求她。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没过多久，槟榔半推半就的成为了菲菲的男友。菲菲把槟榔带到了清婉和高磊面前，像是在炫耀他的战利品。槟榔表情酷酷的，不怎么爱说话。第一次去高磊的咖啡馆，他全程只说了几句谢谢。清婉为了活跃气氛，自告奋勇走上钢琴台，想要弹一曲钢琴曲。槟榔见清婉起身，忽然说了一句，我只喜欢听摇滚。气氛有点尴尬，菲菲忙接话，不管是钢琴曲还是摇滚，我都喜欢。菲菲后来跟清婉说，槟榔小时候过得很凄惨，他不是他爸爸亲生的儿子，当年他妈妈未婚先孕，不想把孩子打掉，就匆匆给他找了个爸爸。奶奶和爸爸一家能接受他妈妈，却不能接受他，因此他从小在家族里受尽薄待。长这么大，他知道自己是私生子，却探听不到自己亲生父亲的姓名。菲菲说，槟榔是个可怜人，你们多多担待。很快清婉和菲菲都大学毕业了，高磊的父亲在当地有非常广泛的人脉资源，清婉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可疑的工作。菲菲和槟榔进了一家普通外企，两个人开始同居，每个月的工资除去了房租就所剩无几。槟榔起初还在外企认真工作，后来因为跟主管吵了一架就辞职了。他决定去追求自己的摇滚理想，就和几个朋友组建一支乐队，去酒吧卖唱。菲菲表示支持，还拿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给槟榔买了一把新吉他。跟清婉一起逛街的时候，他感慨，槟榔啊，是我的命中克星。乐队的生意不大好，他们唱的歌在酒吧不大受欢迎， 槟榔大受打击。最颓废的时候，他喝得烂醉，骂外企老板，骂酒吧老板，骂中国唱片业出品的唱片都是垃圾。菲菲附和着说，是的，都是垃圾。菲菲搂着他的脖子说，亲爱的，你一定会成名的。菲菲后来没有迎来槟榔的成名，倒是迎来了他一顿暴打。缘起是槟榔发现菲菲跟肖乐在网上聊天，菲菲没有告诉肖乐自己已经恋爱了，而肖乐却一直惦记着菲菲。肖乐毕业后并没有立马参加工作，而是开始漫游全国。他每去到一个地方，都会上 QQ 给菲菲留言。菲菲，有时候我觉得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旅行，我们去一个地方，遇见了一个人，然后又离开了。菲菲，早上出发去的青藏高原，之前激动的一个晚上没有睡好，走在前往布达拉宫的路上，青蓝色的天空让人心无杂念。菲菲，这里白天阳光灿烂，天气热得出奇，到了晚上也有月光和星星，但天气很冷，睡醒之后一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的轮廓。菲菲，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，我忽然好想你，我觉得我有点喜欢上你了。槟榔发现了这些留言，感觉自己像是遭遇了一场欺骗和背叛。他生平最痛恨亲密的人有事儿瞒着他，就去追问菲菲肖乐是谁。菲菲说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，槟榔就大打出手了。他认定菲菲在撒谎，把菲菲打得鼻青脸肿。被打了的菲菲跑去高磊的咖啡馆等清婉，清婉一下班就赶过去劝他，安抚他。高磊和清婉让他跟槟榔分手，菲菲咬了咬嘴唇，没说话。菲菲和槟榔的日子越过摩擦越多，他跑咖啡馆等清婉的次数也变多。参加工作后的清婉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他的母亲从老家来到他的城市，照顾他的衣食起居。每次他想高磊了，就去高磊的咖啡馆或他家里。他也会跟高磊滚床单，但从不在高磊家里过夜。菲菲不愿意去清婉家，因为她不想让伯母看到自己鼻青脸肿的样子，也不想听长辈们说教。每次被槟榔打了以后，他就去高磊的咖啡馆等清婉。清婉还没过来的时候，都是换高磊安抚他的情绪。那年冬天，清婉加班的次数特别多，常常等到咖啡馆都快打烊了，他还没能从文山会海中抬起头来。他担心菲菲回到出租屋里又会被槟榔打，就央求高磊先收留着菲菲，他随后就来把菲菲接回自己家住。有两回他实在赶不及过去接菲菲了，就让菲菲住在了高磊家。很多年后，菲菲讲起这些往事，只说清婉那时真是心大，我也对不起她。菲菲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第二次留宿高磊家时，她半夜忽然被噩梦吓醒，醒来时她本能想打开灯驱散恐惧，却发现整栋楼都停电了。菲菲爬起来开电源时撞倒了椅子，她心里既感到沮丧又觉得害怕，蹲在地上痛哭。高磊听到动静爬了起来，点了蜡烛过来看他，烛光很快被风吹灭了。一男一女就这样在黑暗中沉默了十几秒以后搂抱在了一起。他们明知道那样做对不起清婉，但还是忍不住。在那之后，菲菲果断和槟榔分了手。清婉起初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只是某天 跟高磊和菲菲一起吃饭时，觉得三个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异样，但他没有太当回事。菲菲和槟榔分手之后，槟榔有纠缠过菲菲几回，有一回还直接找到了高磊的咖啡馆，高磊二话不说亲手揍了他一顿。清婉听闻这件事，很兴奋地跟菲菲说，你看我男朋友给力吧。菲菲点了点头，但没说话。清婉最后还是从咖啡馆一个离职员工那里得知了高磊和菲菲的奸情。那个离职员工只是旁敲侧击地说了一句，小心点你最好的闺蜜。清婉似乎就已经预感到了什么，她跑过去找菲菲，劈头盖脸地问她，你和高磊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菲菲回答，对不起。清婉听到这话心都凉了，她愣愣地看着菲菲，那双眼睛里左眼是恨，右眼是怜。清婉二话不说把高磊和菲菲都拉进了电话 QQ 黑名单，从此对高磊和菲菲避而不见。起初他特别想报复，甚至想过要找槟榔出来联合他一起出出这口恶气，后来他越想越伤心，竟什么都不想做了。再后来他甚至觉得有点内疚，心想如果自己能够早点脱离父母的羽翼，不让高磊感受到来自自己父母的压力，或许高磊也就不会劈腿。清婉用了好几个月的时光才慢慢消化掉这场人生变故，他理解高磊和菲菲，却始终没有办法做到原谅。某天他整理 QQ 空间和相册，删除和菲菲共同拥有过的所有青春记忆，却不料收到了肖乐的信息。肖乐问，清婉，菲菲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清婉一时冲动发了一行字过去，是，和我男朋友。发出去以后清婉觉得后悔，但那会儿的 QQ 不像现在的微信一样有撤回功能，肖乐还是看到了。那边沉默了半晌，忽然来了一句，我想跟你见个面，你方便吗？这是我的身份证照片和我的照片。对方离线传过来两张照片，清婉收了。肖乐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就叫肖乐，他和清婉同年。在另一张照片里，肖乐站在雪山上，头戴青蓝色的羊毛帽，手拿雪橇棍儿，笑容可亲。肖乐的身后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原。清婉不知怎么的竟想起了气质干净这四个字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在对话框里回复了一个字，好。几天后肖乐来到了清婉所在的城市，两个人初次见面有点尴尬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。清婉知道肖乐想问菲菲的情况，而肖乐也知道清婉不想提到菲菲。两个人沉默许久后同时开口，菲菲。肖乐说，你先说。清婉说，还是你先问吧。听完清婉的讲述，肖乐只是叹了一口气。离开这座城市前，他小心翼翼地问清婉，我可以请你看一场电影吗？是王家卫的《花样年华》，梁朝伟和张曼玉演的。清婉答应了。他们坐在电影院最后排的角落，安静地听着梁朝伟饰演的周先生跟苏太太讲着模棱两可的台词。周先生说，
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。
我知道，我见过。你想说什么？
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。故事继续着，一男一女在深幽的巷子里留下孤寂而迷茫的背影。电影院很黑，肖乐递过来一包纸巾，清婉接了过来，因为他已满脸是泪。看完电影出来，清婉发现这城市刚刚下过一场暴雨，湿漉漉的空气里满是泥土腥味儿。对于这个南方小城，清婉有时很喜欢，有时很讨厌。他头一次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城市的想法。湿漉漉的大街上，肖乐说：清婉，欢迎你去我的城市玩，我一定带你去玩最好玩的，带你吃最好吃的。清婉和肖乐第二次见面时，是在肖乐的城市，那时他们已经成为了恋人。清婉就是喜欢肖乐跟他说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怪的东西，喜欢他讲的故事，喜欢他在 QQ 里说：清婉，我喜欢你。九月了，清婉听到了高磊和菲菲要结婚了的消息。自从把菲菲拉黑后，菲菲来清婉的公司和家里找了他几次，清婉直接叫保安把他请了出去。再次听到他的消息，竟是和高磊结婚，而且他们还有了孩子。清婉没法送出祝福，但也没法送出诅咒。现在他已经有了肖乐，他准备辞掉工作去肖乐所在的城市生活，实在没闲工夫细想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清婉离开那座城市的那天，手机里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：清婉，你一定要幸福。他至今都不知道那条短信是谁发给他的，但他猜测不是高磊就是菲菲，不是菲菲就是高磊，反正是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个。清婉孤身前往远方，火车一点点往前开，他不知道前方的路是怎样的，但他知道肖乐在终点等着他，又或者肖乐所在的地方也不是他的终点，自己才是自己的终点。清婉的耳朵里传来周迅唱的一首歌：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，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，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，轮流转爱不完，一个来一个往，经历过捆绑然后释放。好啦，故事已讲完，或许不是你心目中完美的故事，它带着年轻的伤痛和笨拙，但如今还能看到这样真实的细腻的故事已经不容易了。非常感谢作者燕羚羊的授权播出，这里是默默到来，我是小默。关于小默更多节目，邀请你在喜马拉雅搜索小默127127添加关注。祝你今晚好梦，小默在深圳和你说晚安。